生在生在生在全能的主宰，天上地下海中万物颂主尊名，生在生在生在恩赐永无更改，荣耀与赞美归三一真神，荣耀与赞美归三一真神。
诗篇第130篇。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
主啊，我从深处向你呼求，主啊，求你聆听我的祈祷，因我偏心记录，让你失望难过，愿你侧耳听我的祷告，主啊，绝望之中听我哭诉，主啊，切莫放弃，掩面不顾。若你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求你宽恕，洁净我的罪。主啊，我从深处向你呼求，主啊，求你聆听我的祈祷，因我偏心记录，让你失望难过，愿你侧耳听我的祷告，主啊，绝望之中听我哭诉，主啊，切莫放弃，掩面不顾。若你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求你宽恕，洁净我的罪。我要大声求告，你有赦免之恩，我必专心地仰望，坚定地依靠，涂抹我的罪孽。 奇迹岂不易，我的主，我唯一拯救。主啊，黑夜漫漫，我等候你。主啊，耐心守候黎明来临，求你怜悯世人，使我欢唱乐歌，世人敬畏尊崇你的名。我要大声求告你有生命之恩，我必专心地仰望，坚定地依靠，涂抹我的罪孽，洗去一切不义。我的主，我唯一拯救。主啊，漫漫，我等候你。主啊，耐心守候黎明来临，求你怜悯世人，使我欢唱乐歌，世人敬畏尊崇你的名。求你怜悯世人，使我欢唱乐歌，世人敬畏尊崇你的名。
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呼求，求你聆听我们的祷告，求你聆听我们在最终的挣扎。主，我们知道我们犯罪，我们得罪人，但是我们唯独得罪了你。求你怜悯我们，也求你叫我们的信心能够坚定在你的里面。主啊，使我们犯罪以后，我们有那个力量，我们来向你认罪。我们向你认罪的时候，主，我们有那个力量，我们有那一个认识，知道你怜悯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求你呼召我们的心回转向你。主啊，我们靠着自己，我们实在是不能。主啊，求你让我们把握住你十字架的恩典，让我们看清楚你降世为人，在十字架上面所做的对我们的意义，对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求你让我们看清楚，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心都是蒙了油，我们看不见，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还是看不见，求你帮助我们。
每逢思念起十字架，荣耀救主在上悬挂，从前命令富足金花，舍身释迦，基督为我。 献身流血，我愿舍尽虚空荣华，细看他头他足他手，慈爱忧伤和血冰流，从前可曾爱忧交织，今岂可曾化作绵流。
第五篇一到七节，耶和华，求你领由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啊，我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是为耶和华所憎恶。至于我，我必捧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弟兄姐妹们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主，我们一起能够在主日早晨来敬拜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天气已经变冷你们想到是什么？冬天。冬天又想到什么？冬天要下雪你们是很兴奋呢还是很紧张我是很兴奋因为下雪的话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滑雪我很喜欢滑雪。那以前也常常教人滑雪滑雪的时候呢第一次在学的时候呢很辛苦因为呢都是用那个身体的力量去想要控制方向，想要站起来，所以呢都会流汗满身大汗。但是呢常常呢又不能按照自己的想要做的这个姿势那个方向，常常呢就会跌倒所以呢第一天学滑雪的时候最常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跌倒 所以呢我甚至在教人家滑雪的时候先学的一件事情呢是怎么跌倒然后怎么站起来。那很多人呢后来呢就不愿意再学滑雪了，所以他就学不会。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主要原因呢是他不想呢再次就是要去面临这个跌倒的事情他觉得非常的辛苦，那觉得那个学滑雪要常常摔跤，就是倒在雪地里上非常辛苦，他就不愿意了所以呢第二次就不愿意再去了，那就很可惜他就没有学会。 其实很少人是第一天就学会的啊，那是常常去，那经过了不断在这个滑雪摔跤的当中，体会到那个身体的重量啊，不是靠着力气，而是靠着这个姿势很自然的去摆动，就学会了。同样的，当我们在思想起我们要来爱主，我们要想要照着神的旨意去行的时候呢，那想要用我们从主耶稣基督那所领受的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想要为神去付出，去影响别人生命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也会面临到一些拦阻的事情。当我们遇到这些拦阻攻击，我们就感到挫折，感到灰心，感到失望，常常就有那种就是如果我不做的话就不会有这些麻烦的事情，如果我不去滑雪的话呢，就不会有摔跤的事情，就不会那么辛苦。同样的，如果我们不去为神做这些事情，就不会有这些麻烦的事情发生，让我们有想放弃的这个念头。尼希米记的第一章到第三章，前面三章谈到尼希米他在波斯王朝的时候，他在亚达薛西王的时候呢，他是做酒政的。那他听见从耶路撒冷回来的犹太同胞告诉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城门被焚烧，在回到耶路撒冷城的这些犹太居民呢，受到大难，受到凌辱。所以呢，尼希米心中就有很大的负担。他祷告了四个月以后呢，神就很奇妙的动工，使王竟然下令批准了他们可以让尼希米可以带领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城去重建城墙，而且呢还给他们下诏沿途能够放行，给他们通行证，供应他们建墙所需要的这些木料。那个弟兄上礼拜带领我们看第三章，尼希米他分派犹太人按着他们家族修造，对着他们自己房屋的那一段的城墙，家家分段的修造。正当这些毁坏不堪的城墙逐渐的慢慢的被修造起来了，眼看能够照着神的旨意能够完成，那很顺利的在进行。但突然到了第四章，一切呢在这个顺利的当中却突然的急转直下。讲到不仅有敌人从外面来的攻击，也讲到他们自己内部的人也有唱反调，不愿意跟尼希米来配合的这样的冲突。今天早上我们就要从尼希米记第四章一到九节，我们要从尼希米跟犹太人所经历的这些事情来明白，从圣经的教导来明白我们如何能够战胜这些阻拦。我们想要成为神属神生命的影响者，去影响别人的生命。当我们在面对挫折的时候，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仍然活出属神的生命，能够胜过这些的挑战，能够仍然用我们的生命，用从我们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生命去影响别人的生命，能够为主做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有罪的人，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一切，使得我们的罪能够被赦免，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今天我们能够在神的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你已经把一切所有的美好都透过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也给我们丰富的新的生命。主，我们在那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不需要再做什么才能够获得，我们也不用担心我们在失去了什么，我们因着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会失去了我们与神的连结。主，我们谢谢你，因着你在十字架所成就了一切。今天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我们不是想要从你那里再得到什么，我们乃是用一个感恩的心来把我们的奉献给你。我们也为我们今天的奉献，金钱的奉献献上感谢，因为这表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主而来的。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献上金钱，主，我们不仅是献上我们的金钱，我们更是献上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全人，完全的属你，让你来做我们当生命保住生命，来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来做王，使得你因着我们的生命得着荣耀，因着我们能够战胜罪孽，我们可以战胜死亡，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而得着荣耀。为着靠主，我们不仅可以夸胜，而且是夸胜有余。 为着我们今天在我们的敬拜当中，我们也能够来经历神的同在。我们感谢你，愿一切的敬拜、颂赞、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首先呢，我们要从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要来认识仇敌，我们要来认识仇敌的诡计。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到第三节。撒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太人，对他的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太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扶驴上去也必倒的。”那在这里呢，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撒巴拉人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嗤笑犹太人，什么时候开始嘲笑他们？当他们听见犹太人开始修造城墙的时候，他就发怒啊，他就大大恼恨，所以他就耻笑这些犹太人。其实呢，过去多年来，犹太人他们软弱，没有任何的作为，虽然他们的城墙被拆毁，他们城门被焚烧，犹太居民在当时已经先回到耶路撒冷的城，这些的居民回归的犹太民，他们仍然甘于现状，所以呢，参巴拉当时呢并没有发怒。然而呢，当参巴拉听到这些犹太人他们要起来重建城墙的时候，他们开始有作为的时候，这就让参巴拉感到受到威胁，激怒了他，所以呢，他开始攻击犹太人，开始又是嘲笑，又是要发兵攻打他们。后面我们会看到，为的呢，就是要使这些犹太人他们能够停工，停止下来。同样的，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会面临属灵的征战，我们所面对的是仇敌魔鬼。圣经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说，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一直在寻找机会，他来攻击我们，来吞吃我们。大家有没有想过，魔鬼对什么样的基督徒比较有兴趣呢？哪一种基督徒比较容易受到魔鬼的攻击？你们觉得是无所谓的基督徒，还是呢想要回应神的基督徒？想要回应神的基督徒。魔鬼呢，他是非常的精明诡诈的，他不做那些没有用的事情。没有倚靠神的这些基督徒，不用攻击他们，他们也会软弱跌倒，所以呢根本不用他出手。可是如果说这个基督徒他开始要回应神了，他想要亲近神，他想要侍奉神，他要想要为主去影响别人的生命，这样的基督徒就对魔鬼的权势产生了威胁，他就要发动攻击，而且不断的搅扰，直到对方他愿意停下工作为止，他觉得没有办法再进行。有位慕道朋友，他在刚相信主的时候，他刚刚开始经历一连串不顺利的事情，不是实验的器材坏了，就是他订购的化学药品不能够按时的到达，使得呢他不能呢按时去做实验。他还跟他的老板呢为了一件小事争执起来，这些呢都是他以前没有经历、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所以当他要面临受洗的时候呢，他就在他的信心就开始动摇，他担心，他害怕。曾经有位弟兄说，他信主以来都没有做十一奉献，好不容易他才下定了决心，开始要在奉献上来经历神、信靠神。他愿意每一个月在月初的时候就做十一奉献，结果才奉献了几个月，迎来的不是像圣经所说的神会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他，甚至无处可容，反而是他出了一场意外的车祸，他要花一大笔钱先去修车子，他很挣扎啊，他很挣扎，钱都花出去了，那我下个月还要不要继续十一奉献？最近有个姐妹，她对于 要不要去参加一个短宣，她一直在祷告，在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呢，她发现她的丈夫最近反而因为工作的关系常常要出城，她能够在家帮忙带小孩的时间越来越少，又听到她的父亲突发病啊住院的消息，这些呢她才想到要不要去回应这个宣教的使命，要不要去参与的时候，她看到的是一个一个的拦阻不断的出现，她担心她害怕她去了短宣，她的家人哪一个人需要照顾的时候她不在身边，她没有去照顾到他们，她越想就越让她关于参加短宣这些事情踌躇不前。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有人说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反而要更要感谢神，为什么？表示你是有用的，因为撒旦呢看得起你，认为你对于主的顺服和摆上对他的权势产生了威胁，所以呢他才要反击你，阻拦你，让你发生很多不顺意的事情，让你觉得灰心。如果说你最近你很久都没都最近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你都过得非常的平顺，日子过得很好，那怎么什么意思？那很可能呢撒旦认为你是不值得他来找你麻烦的，所以呢他不需要来管你。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这边说到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换个角度说，不敬虔的就不会受逼迫。弟兄姐妹，你我最近是处在哪一种阶段，哪一种情况？我们庆幸我们过得非常的平顺吗？还是我们在许多的挫折里面在挣扎？我们不仅要知道我们所面临的是属灵的征战，我们所面对的是仇敌魔鬼，我们也要知道魔鬼他所施行的诡计。我们看仇敌在尼西米那个时候他所施行的诡计，我们就知道他今天对我们所施行的诡计也是一样。经文里面说到参巴拉他一听到犹太人修造城墙，他就发怒，大大的恼怒。那他最先攻击的方式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有没有记得耻笑他们啊？耻笑这些犹太人，而且一连用六种耻笑跟鄙视的话语来攻击犹太人。第一个是说到这些软弱的犹太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敌人刻意的质疑犹太人他们的能力，指责他们不自量力，让他们觉得你不配，你不够好。今天同样的，魔鬼也会用类似的话语来质疑我们，你这软弱的基督徒，你能够为神做什么事情吗？你这么差劲，你还有资格来亲近神吗？你真的是基督徒吗？魔鬼当时用这样的话语质疑当时的这些犹太人，今天也是同样的，在我们心中会做这些搅扰的工作，用这些谎言来质疑我们。他们还耻笑犹太人说，你要献祭吗？当他们修建城墙这件事情是要献祭吗？这句嘲讽话的意思是说，难道你们向神献祭便可以成功的修造这个城墙吗？这是针对他们对神的信心来讽刺，如果有神，神岂会让他们落到城墙被焚毁的地步？神还值得他们去敬拜吗？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现在困难的里面，我们也会有类似的话出现，来质疑神是否值得我们去爱他，值得我们去敬拜他。在约伯记里面，当约伯他面对困难的时候，他的妻子就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连他自己最亲近的妻子 都质疑他，如果你信神的话，怎么会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你真的还要敬拜这位神吗？撒玛拉这些敌人，他们也笑犹太人说，要一日成功吗？因为重建耶路撒冷城墙是一件庞大的工程，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完成的。这些敌人泼他们的冷水，笑他们没有决心，只有三分钟的热度，如果要多做超过一天两天的事情，他们就没有办法完成，没有办法坚持到完工。他们也笑他们说，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这是要提醒他们，你们的城墙已经被毁了，不要忘记眼前这个现实。而且还告诉他们说，即使你们是拿了这些被火烧过的石头，因为它的结构已经被变化，被火烧过了，破坏了，石头会变形，会变脆，没有办法再拿来作为堆砌这个城墙。敌人就笑他们说，你们就是拿这些城墙，这些被烧过的石头，你也是没有办法盖出重新来建造这个城墙，你们连这些材料都没有，怎么可能可以完工？他们不仅如此，而且还笑他们说，他们所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倒塌，狐狸的体态轻盈，如果连狐狸一上墙，整个城墙就会倒塌了。意思是嘲笑这些犹太人，他们所盖的城墙是像豆腐渣的工程，完全不堪使用。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今天听到一句批评的话，那也听到100句赞美你的话，到了晚上的时候要睡觉前，你们可能还记得哪一句话？是赞美那100句的赞美话里面的其中一句呢，还是批评你的那一句话？我不晓得你们我呢，至少我自己呢，常常就是那些批评的话，而且呢，常常怎么样？那句话让我呢睡不好，睡不着，就是被那句话搅扰，整夜都失眠。孙子兵法里面有一句话说，用兵之道，什么为上？攻心为上。摇动对方的意志，瓦解对方的决心而放弃，它比任何的武器都更具有杀伤力。在属灵的征战的里面，魔鬼更是精于用谎言、用批评的话语来动摇我们对神的信心。弟兄姐妹，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不要忘记我们是在打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仇敌魔鬼听见我们要起来建造属灵生命的城墙的时候，可能是你对神话语的顺服，可能是你想要分别出时间多亲近神读经祷告，可能你是想要为神多摆上你自己一点点的，或者是去探访，让更多人因着你能够得到祝福。但是这些魔鬼听见了，他就会发怒，他就会来攻击我们。启示录告诉我们说，撒旦的另外一个名字，有没有人知道？他叫控告者，他会用批评和质疑的言语来挑拨分离我们跟神的关系。也许我们没有办法阻止批评和批评的言语，我们没有办法阻止我们心里会浮现出这些撒旦的谎言来质疑我们，来搅扰我们，但是我们确实可以决定我们如何来回应。接下来我们要从第4节到第5节，我们一起来看，我们要在第一时间以祷告来回应神。我们一起来念4到5节。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我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猎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们面前突，因为他们在修造人的眼前惹动你的怒气。 尼希米啊，在遇到仇敌拦阻的时候呢，许多人这些人呢对他冷嘲热讽。虽然啊，尼希米面临这样子的情况，他仍然不发血气，他不对骂，他不反唇啊攻击他们，也没有立刻的用自己来证明辩明，为自己来辩解。他反而做了就是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祷告。尼希米他在第一时间，他选择来到神的面前，他祷告：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尼希米知道，当他面对人的耻笑，最好的策略是祷告，因为在祷告中，我们可以第一个是帮助我们能够认清真实。一般来说，我们面对人的攻击，我们的自然的反应，我们就是要自我防卫，我们要去辩解，我们要去证明我们自己并不是像人所说的那样，好像我们的对抗仅仅只是人跟人之间的对抗，但实际上这是魔鬼借着人来反对神的善工。真正的攻击的对象其实是神，所以在祷告中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放下我们自己，我们可以看到更高属灵的这个本质。祷告能够帮助我们看见，不要把这个焦点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不要把焦点放在问题和环境的上面，神才是我们的焦点。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就可以帮助我们定睛在神，认清这个属灵的环境。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认清真实，也能够帮助我们消化我们的情绪。尼希米他祷告的时候，他的祷告呢，其实是一种咒诅诗的形式。好，他在咒诅这些敌人。基督徒可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祷告？他的祷告对我们今天很多属灵的基督徒来说是很不属灵的，因为我们常常听到的教导说，当有人逼迫你们的时候，你只要怎么样？祝福啊，不要咒诅。当你委屈的时候呢，不要口出恶言。但事实上，当我们人受到委屈，我们就会要反击，我们想要辩解，结果引来呢是更多的批评跟攻击。尼希米他跟你我一样都是人，他也想要反击，他也想要辩解，只不过是他也想说的这些话，他不是对人说，他是对谁说？对神说。尼希米毫无掩饰的把他反对的想法，对反对者逼迫他的人的这些想法说了出来。这些话如果对人讲的话，绝对可以让对方更加的生气，但尼希米选择的不是对人说，而是对人讲。他让反对他逼迫他的力量反而成为把他推向亲近神，靠近神。他把原来要去和人理论的精神、时间、力气用来祷告，而不是花在那些引来会带来更多的批评的争辩上面。尼希米他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的把他自己内心的情感完全的陈明在神的面前。不仅是尼希米如此，圣经里面在哪一本书里面我们可以常常看到这一类的祷告诗？在诗篇里面，诗篇十章第十节说到：愿你打断恶人的膀臂，治愈坏人，愿你追究他的恶，直到尽迹。58篇第8节：愿他们像蜗牛消化过去，又像妇人坠落未见天日的胎。69篇24到25节：求你将你的恼恨倒在他们身上，叫你的烈怒追上他们，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不光是这三节，其实诗篇里面满满很多都是这一类的诗，这一类的祷告词。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要把这些诅咒人的祷告诗放在圣经里面？在箴言30章第5节说到，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用担心我们的祷告是不合神的心意，
祷告它不是单向的，祷告是双向的。当我们的祷告虽然是不合神的心意，但神鉴察我们的心，神也会改变我们的心，圣灵会在我们的心中慢慢的动工，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什么，我自己的心意又是什么，以至于我们慢慢的愿意调整我们的心意合于神的心意。我们的祷告会不再是主你照着我的意思，而是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行。今天我们的祷告，我们为什么不能火热，不能持久？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祷告没有将我们的内心的情感完全的投入。我们的祷告常常是学习别人他们那些言辞漂亮的祷告词，然而那样的祷告是祷告，我还是我。我们并没有把我们自己透过祷告呈现给神。事实上，当言语的攻击、诬告，很多的时候，这些都会造成很大的对我们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我们心里的痛苦，无法对别人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把我们心里的委屈、把我们的难受、一切的误会都告诉神。我们的神是可以经历的神，他可以明白，他了解我们内心的感受。当你心里他面对人的讽刺的时候，他不立刻做情绪化的反应，他是把他藐视的情况带到神的面前，寻求神来疏解。接着我们要来看，我们在第一时间用祷告来回应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这样的祷告就是让主来介入在我们的当中。尼希米很清楚地认识到参巴拉他们的行为实际上是在得罪神，表面上他们是在激动犹太人，但本质上他们却是惹动神的怒气，所以神自然会照他的旨意，按照他自己的时间来替犹太人伸冤，并且来整治他们。使徒保罗也做了同样的教导，在罗马书12:19说道：亲爱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人的恶意的批评的时候，如果我们愿意在第一时间选择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就能够帮助我们拨云见日，穿透这些事情的表面，看见事情的本质，属灵的本质。祷告会让我们不凭我们自己的血气，而是在神那里得到释放。祷告会让我们不意气行事，而是把一切都交托那一位审判的主。弟兄姐妹，我们与主的关系并不是反映在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不是反映在我们周五参加小组礼拜天聚会的那个时刻，不是我们在做招待，我们在预备饭时，我们在侍奉的当中。我们与主的关系到底是如何，是反映在我们遇到拦阻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如何回应的。你我祷告了吗？当我们面对人的论断，别人给我们的讽刺、毁谤、攻击、嘲笑的时候，祷告是你我的第一个反应吗？属神生命的影响者，他要能够战胜这些拦阻，他要认识仇敌还有他的诡计，他要在第一时间愿意以祷告来回应，也愿意用信心的行动。我们一起来念6-9。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多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亚门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搅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 昼夜防备。在这边我们看见啊，当他们愿意回应神的时候，他们来修造城墙的时候，一开始呢，这些敌人是冷嘲热讽的嘲笑他们，那只是言语上的攻击。但是后面呢，他们看见他们还是继续的做工，这些敌人呢，他们就联合起来，亚拉伯人、亚门人、非利士人，他们就联合起来一起来攻他们，而且呢是发动攻击，仇敌的拦阻的力量越来越大，各方的力量也越来越猛。那在第七节里面说到的这些人，这边讲到啊，撒巴拉他是撒玛利亚人的省长，所以他们是在耶路撒冷的北边。那啊，多比亚的亚门人他们是在东边，那还有南边是阿拉伯人，以及西边是亚述的人。可以看到在耶路撒冷的尼西米他怎么样被视为啊的仇敌来攻击他，东西南北都包围了。我们看武侠小说或者是看武打片，被包围的人呢，他是很难去应付包围他的敌人，因为他不知道哪一个敌人会出手来攻击他。使徒保罗也说，我们在属灵的征战的里面也一定会遇到这样类似的情况，但他安慰我们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有人说，当你四面受敌的时候，还有一面没有受到攻击，哪一面？上面啊，你们非常的聪明，就是上面。意思是说，我们对神，只要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即使四面包围，我们还是有一条出路。我们就是可以向神呼求，求神来拯救我们。这也就是保罗提醒我们，勉励我们不要放弃，依靠神，我们向神祷告。但这些不表示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当我们面对考试压力的时候，我们向神祷告，那是不是我们就不用读书了？有没有人曾经这样做过？不是的啊。当犹太人他们开始他们要重建城墙的时候，撒巴拉听见了，他就耻笑犹太人，让这些犹太人心里面产生畏惧。尼西米呢，就带领这些犹太人，他们一起在第一时间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因着祷告，他们认清属灵的征战的这个事实，他们消化心中的害怕，他们求主介入，也因着祷告让他们能怎么样，可以专心做工。他们把断垣残壁都连接起来，他们甚至把城墙都盖到一半的高度。祷告能够帮助我们警醒，但祷告不是我们逃避风波的避风港，祷告反而能够让我们更认清这是属灵的征战，这背后的属灵的意义，让我们更加的警醒，继而带出我们有信心的活动行动。当这些仇敌要来攻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祷告神以后，他们是不是又什么都没有做？第九节说到，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前面说到这个想要参加短宣的这个姐妹，她想到眼前的这么多的拦阻，她真的不知道她能不能去。她就在她祷告的里面，她就痛哭一场。那在大哭的里面，她向神说，我愿意。也只有她开始愿意的时候采取了行动。很奇妙，他经历他最后一刻他竟然可以买到机票，他在最后一刻竟然可以赶上这个飞机。那在也看到很奇妙的，神为他的家人的需要，不论是小孩的照顾，他父亲住院的照顾，都有人能够来帮助。那他自己反而在这里面能够经历神。前面也讲到，从来没有十一奉献的弟兄，刚刚开始十一奉献的时候却出了车祸。他实在不知道下个月可不可以再十一奉献，结果他是凭着信心行动，还是把十一奉献奉献给神。神并没有让他的收入更增加，但是神却让他经历到，他不再被这个金钱所捆绑，他不会斤斤计较看重这些钱，他从这里面被释放出来，他反而很喜乐。 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祷告交托是绝对需要的，但我们不是坐着不动，行动不是补足祷告的不足，行动是神让我们与他一起来同工。当我们对神的呼召有信心的行动，坚持的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才能够经历到神的信实。当仇敌一起要来同谋来攻击耶路撒冷的时候，尼希米是不是一个人在祷告？他是不是一个人默默的向神祷告，默祷向神？不是的哦。第九节说，我们祷告我们的神，是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当敌人的攻击越来越大，尼希米不是一个人去打属灵的征战，这些仇敌同谋来打群体战，尼希米也是打群体战，他与犹太人一起祷告，群体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意向，我们一起来念。在 PCCO 期间，在主里生命更新，为主影响生命，带着使命被主差派出去。我们祷告，我们盼望教会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起来，一起来建造这属灵的城墙，像尼希米一样，成为一个属灵生命的影响者，为主去影响生命。同样的，仇敌魔鬼听见我们要起来建造，他就会来做搅扰的工作。有些忠心的弟兄姐妹，因着自己或是家人的健康的因素，他不得已，他必须从他小组长或者施工团队负责带领的这个位置上面，他要暂时的放下来。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在做门徒训练的时候，或是做这三任，认罪、认份、认神的守望祷告，或者他们在小组里面刚刚才开始推动在小组里的这个拆房顶的探访，有些人就因着学业上的忙碌、工作上的忙碌，被迫的要停下来，不能继续。教会所面临的属灵的征战是越来越多，而且是越来越猛烈。弟兄姐妹，你我愿意一起来建造这个属灵的城墙吗？我们是否愿意一同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小组的祷告会？我们用群体的祷告，以同心的祷告来打这场属灵的征战、群体战，一起来建造在主磐石上面的城墙。我们一起祷告。弟兄姐妹，神在尼希米记第四章一到九节，他自己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来挑战我们。我们有哪一些我们愿意来回应神？也许你正在面临很多的阻拦，你几乎已经招架不住了，你是否愿意在这个时候用祷告来回应神？强父神，我们来到面前，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是那信实的神。尼希米跟犹太人，他们在回应你的呼召，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他们经历了许多的攻击，有远以上的攻击，有四围的敌人同谋要来攻击他们，攻打他们，但你是信实的神。当我们求告你、呼求神的时候，主你就加添他们的力量，使得他们能够专心的做工，不受这些影响，能够成就神你要成就的旨意。主，我们也谢谢你，你回应弟兄姐妹有声无声的祷告，他们心里的困难别人不晓得，但主你都知道。主，你要来安慰他们， 你要在他们在祷告的里面，你要加添他们力量。从前以色列尼西米如何得胜，主今天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因着基督能够得胜有余。为着弟兄姐妹所经历的信实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在这边我们要欢迎一些新朋友，当我念到你的名字，可不可以请你站起来，我们可以认